督为我们而生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。
上一回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第13、14章，我们听到了主耶稣对我们的劝勉，要我们努力进窄门，也就是呢，要像运动员一样追求胜利，不断的去寻求属灵的成长，更要把握机会呢，来回应主耶稣的邀请，跟随他。但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，所以如果没有立定心志，就很容易呢半途而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都已经回应了主耶稣的邀请，接受了主的救恩，但是我们是否努力不停的在灵里追求成长呢？我们是否又已经有付代价跟随主的决心呢？今天呢，文慧和您就会一起的进入路加福音15章，我们来查考主耶稣所讲的失羊、失钱和浪子的比喻。15章1到2节记载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那主耶稣的讲道不但大有能力，也充满了生命力，所以呢，吸引了许多人来听到。其中很多呢是犹太人眼中的罪人，包括了为罗马政府工作征收税赋的税吏。那我们不禁就会问啊，为什么路加要特别强调罪人和税吏呢？因为只有看见自己的罪污和卑微的人啊，才会渴慕救恩，也才会谦卑的来就近耶稣的。而这呢，也让我们看见主对罪人的接纳，他接受每一个寻求他的人。相反的，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却因此议论耶稣，认为耶稣呢不应该随便的和罪人扯在一块儿。那么按照当时犹太人的标准来说啊，那些不遵照文士的解释去守摩西律法又声名狼藉的恶人，也就是罪人，那通常呢指的就是税吏啦、妓女啦和强盗等类的人。平日呢，这个犹太人是不会和这些罪人打交道的，更别说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了。那么现在耶稣竟公开和这些罪人走在一起，甚至一同吃饭，这还得了啊？因为吃饭对犹太人来说不仅仅是单纯的交往，更是一种表示接纳和认可的行动。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的议论，所以呢，他就用比喻来说明神是何等希望罪人得到拯救，悔改归向神。那么15章3到7节是失羊的比喻，15章8到10节呢是失钱的比喻，15章11到32节呢是浪子的比喻。首先呢是15章3到7节失羊的比喻，在这个比喻当中，主让我们知道神寻找拯救失丧的每一个人，就像牧羊人找一只迷失的羊一样，这只羊迷失了，很可能就此没命，但牧羊人没有放弃，苦苦寻找，找着了呢，哇，原本已经失去了羊，现在找着，自然欢喜快乐。就像我们早已经迷失，我们不懂得归向神，但是我们的神主动为我们成就救恩，并且寻找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他的怀抱，重享与神和好的关系，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啊。而最令我们惊奇的是，神与我们一样欢喜，因为神看一个悔改的人，比那99个自以为义不觉得需要悔改归向的人更为宝贵啊。接着15章8到10节，主耶稣就讲了另外一个比喻，那就是失钱的比喻。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却掉了1块钱，于是呢，他整屋子仔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就欢喜快乐。那1块钱呢，是希腊的币制的一个基本单位， 那么就相等于呢罗马的一钱银子，也就是呢一德拿利。那么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2节，我们就知道呢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。而这一块钱呢是掉在屋里的，那时候呢巴勒斯坦地的房子啊通常没有窗户，所以就非常的幽暗，再加上呢这个地板通常都是泥土地，因此呢要找一块钱并不容易的。那么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再次的强调神主动拯救人，在神眼中一个罪人的悔改是无比宝贵的，所以主耶稣来也是如此拯救所有需要救恩也愿意接受救恩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那只迷失的羊和那块丢失的钱，本来已经失去了，但神主动找寻拣选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重回他的怀抱，获得新生，我们怎能不为此感恩？更愿意我们会像神看重我们一样，也看重我们所得的救恩。15章11到32节就记载了著名的浪子的故事。比喻中的老父亲呢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呢就要求父亲将他应得的家业分给他。那么按生命记21章17节的记载，长子呢是可得双份家业的，所以呢这小儿子只得到1/3的家业。而当时的风俗呢是有父亲会先把家业分好给儿子，但保留家业的收入呢为自己所用，直到去世为止。虽然如此，小儿子呢这个要求也不寻常啊，因为父亲还在生嘛，并且呢这个经文描写啊他把他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带走，也就是说呢他没有留下一些供日后回来时可用的东西，可见呢他已经铁了心离家，他要脱离父亲的束缚，自己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放荡的过日子。结果啊这个小儿子自尝恶果，很快就花尽所有，又遇上饥荒，无处谋生，最后呢只好去放猪。那么在摩西律法当中啊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之一，所以犹太人呢是不会吃猪肉的，而放猪啊是最卑贱的工作了。那么在困苦潦倒之时，小儿子甚至想吃猪吃的豆荚，这是巴勒斯坦地和地中海盆地常见的一种常青树所结的种子，大多呢供家畜食用。哎，可惜啊连豆荚也没人给他，真是可怜。那么就在这时，小儿子就想起老父亲，经文描写啊他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可知呢小儿子真有悔改的心意，他看见自己的错，所以他愿意回家求父亲的原谅，他也自知不配再当父亲的儿子，只能当个雇工而已。但父亲对小儿子又如何回应呢？15章20节说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可见父亲呢一直等待浪子的归家，父亲不但重新的接纳小儿子，并吩咐仆人拿出上好的袍子、戒指和鞋给小儿子穿戴，又为了庆祝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宰了肥牛肚，这每一样都是代表有地位和被接纳的记号。上好的袍显示高贵，戒指代表权柄，穿鞋代表儿子的身份，因为奴仆都是赤脚的。肥牛肚呢是为了特别的喜庆日子而饲养的小肥牛，这一切都表明老父亲不但原谅了小儿子，并且为了小儿子的归家而欢喜快乐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老父亲欢迎小儿子归来的热切态度， 正是天父欣然接受罪人悔改的写照啊。今天我们本来不配得神怜悯的，但是神不但救了我们，还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使我们得天上的基业。我们实在是要为神的深恩厚爱来感谢神的。父亲对小儿子的热情就引来了大儿子的怒气。大儿子说自己听话的服侍父亲多年，但连只小羊羔也没有，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吧。的确，小羊羔对比肥牛肚是廉价许多，并且大儿子看自己就像父亲的奴役，因为他说的服侍这个词啊，原本的意思就是奴役，他并不享受与父亲同在的时光，他只看服侍父亲就好像雇工奴仆一样，并且他认为他已经尽了他的本分。但是父亲不但没有嘉奖他，反而偏爱不值得爱的弟弟。面对大儿子的愤怒，这个老父亲又是如何回应呢？15章31到32节就让我们知道，父亲并没有忘记大儿子的殷勤，他现在仍然掌管的家业，将来还是会由大儿子全部承受的。然而小儿子的归来和再生是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情啊。主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指出，法利赛人不明白神的爱，他们的自我为义，以至于呢就轻视别人，和神接纳罪人悔改而有的欢喜快乐是截然不同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浪子一样，今天能够在神的家中享受救恩的福分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完全是神的慈爱和恩典的。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看重宝贵这所得的救恩，更不要因着信主年日久了就自以为意，失去了谦卑之心，随意的论断别人，甚至轻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。